呢個 remote 有冇有陣先？有冇？谢谢，我这样的动作，他都马上明白我要了什么。谢谢 Matthew， 感谢主恩典啊！我们今天早上一起在这里继续敬拜他。忧郁症影响现在全球大概 2.64 亿的人口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，到2030年，忧郁症将成为世界主要的疾病负担之一。在过去14年里面，澳洲年轻人的忧郁症患病率增加了72%。专家指出，与前几十年相比，今天年轻人面临着更大的经济压力，更激烈的入门工作竞争，更复杂的高等教育途径，以及日益增加的孤独感。这些报告还说，这些风险因素通常在年轻女性身上更为明显，所以患病率的增长速度比年轻的男性更快。以2022年的数据统计，大约七分之一的澳洲成年人每天要服用抗抑郁药，抗抑郁药的处方率在过去十年上升了1倍，创了新高。这些现象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担心，现在化现在都市化的生活社会的环境压力啊，造成很多人精神上有问题，精神疾病很严重。更令人担心的是，基督徒当中患忧郁症的可能也不少，因为基督徒也活在这个时代，同样要面对人生种种的困难和挑战，而心灵都同样充满不同的痛苦和挣扎。我们说我们跟世上的人有不同，因为我们有信仰，但问题是我们的信仰在我们这些环境当中产生怎样的影响，会发挥怎样的作用。诗篇13篇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写照，大卫经历扫罗一直最逼他逼害他啊，身心极度困乏啊，意志很消沉，人显得沮丧，情绪非常低落啊，完全是陷于绝望的谷底，似乎是没有出路啊。从诗篇这个13篇的字行间反映作者大卫的内心，因为长期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啊，面对仇敌的一个这样的迫害，充满了挣扎、疑惑与不安啊。但他却坦白的向神诉他的心声，并不掩饰他极度低落的情绪啊，没有办法隐藏的啊。我们在神面前怎样，我们反而是更透明敞开的向神来表达我们心里面哪怕是非常忧伤，非常一种低谷，恐怕没有人能理解你除了神自己啊。所以最终呢，他也有了新的体认，生命重新重现新机，有得胜的经历啊。我们一同来念这几节圣经，在诗篇13篇，我们一起来念。耶和华啊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转念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身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允我，求你使我眼目明亮，免得我沉睡之死，免得我的仇敌说 我胜了他，免得我的敌人在我动摇的时候喜乐。但我依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厚厚的恩待我。感谢主。诗篇的宝贵的就是前面无论形容是怎样不堪的一种情形，到后面永远是一个光明的出路。首先我们看一看生命的困扰困惑。在这两节圣经里面，一到两节，诗人竟然四次重复一句话，要到几时呢？我不晓得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种的时刻啊，一种这样的光景是非常非常的无奈，而且呢发出一些静按不住的悲鸣啊，这是实在痛苦的啊。这句充分反映大卫心灵的深处那种极其无奈的痛苦，以致他可能比较激动，因为文字里看不见人的表情，也听不见他的语气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们可以想象，在这种的情况下，一个人呢，人之常情啊，都会有这种反应，好像对神一种质问：神啊，你要到几时才来解救我？你是否已经忘记我了？可以理解的，你可以想象的啊。如果有一天你要讲出这样的话，我真的为你一种担心。啊，只能为你祷告，也希望看看能够怎样去帮助你，好不好？换句话说，他觉得神似乎在他最需要他的时候，好像吊起他。总之，当一个人落在灵性低潮，他不想的，可能他面对这种环境时力不能伸，他只有一种非常低沉、迷惘的心情，只是简露无为。无疑啊，在此我们看见三件事。首先呢，就是失去神同在的感觉啊。这个如果我们单凭感觉，就会很容易产生这种情。所以呢，你不能在一种非常低潮的时候，单凭感觉来决定你那一刻的情形是怎样啊。当然，十方是这样，但是呢，你不能光靠感觉，感觉是不可靠的，感觉会改变的。所以这种也是人性里面也很难避免的吧。当一个人陷于困惑境地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就好像大卫一样，觉得神离开他。神有没有离开他？当然神不会离开他。那神有没有离开你啊？你有没有这样疑问，神有没有离开我？你这样问的时候，当然也反映一种的情形，你要告诉你是神从来不会离开你的啊，你不要被那些感觉欺骗。好像神不再与我同在，好像他忘记了我，他掩面不看顾我，是一种很强烈的孤单被弃的滋味啊！这种滋味也是耶稣曾经经历过的啊！就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，因为背负世人的罪，而要孤单的承受苦楚，不单是身体的苦楚，而成了他心里面啊唯一次经历那么大的一种。悲痛，就是说神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这种你可以想象不可能的事情，神不可能是离弃他的，但是他那种的极度一种痛苦的情形下，就是这一种的表达。历代不少的信徒也曾经经历过这种被神好像丢弃啊，失去了神同在的这种感觉滋味啊，好像神诚然忘记了他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魔鬼的招数啊，他一直放这些毒素在你的身上啊，叫你怀疑，叫你灰心，叫你失望，那就达到他的目的了啊。所以你不要单听见这些声音就以为是真的啊，你要在那件事情就更要祷告啊，神肯定会看顾我们的。这种感觉今天也发生在许多不幸的基督徒身上，特别是现在灾难、疾病或者思念打击的事件当中，也自然觉得神好像离开他了。 啊，真的在平安稳妥的日子当中说神同在很容易的，对吧？你觉不觉得是这样啊？但是在苦难中，重重困难重重的时候就不容易了，真的不容易啊！因为我们不过是人。第二呢，失去人生目的的感觉。诗人承认因失去的神的同在，故此觉得人生也失去了目的啊，这个很自然的啊。如果你没有一个真的认定神，你自然就觉得前路往往前路不晓得该走怎样的方向，迷失了。一个迷失路的人，迷路的人呢，肯定是非常非常一种可怜啊，非常内心产生很多很多的风浪。所以说明诗人受着很激烈的一种痛苦，他盼望这种情形能彻底解决啊。但事实上，即使他如此筹算计划啊，都全然落空失败，因此他全然绝望，他感觉到人生完全没有方向或者目的可言啊。这都是许多人在一种混乱、焦虑光景当中常见的现象，啊，越未知计划，你越发现原来都没有办法解决，啊，越觉得事情总会一种走相反的方向，事与愿违，对吧？甚至事情越来越糟，越来越坏，那个情形怎么办？真的不知所措的一种光景，心里面就更坏，更一种觉得绝望的感觉。然后第三，失去神能力的硬币的感觉，这个在第二节下半节啊。这是我的仇敌身高压击我，哇，这种真的很痛苦的啊。哦，现在你面对生活最大的压力是什么呢？啊，或者一些属灵的征战，或者说你身体啊、家庭啊、你个人的一种前途啊、啊婚姻啊、家庭、儿女啊等等啊，不小啊，可能也不一样啊。他觉得好像被仇敌胜过他，使他失去活动能力啊。扫罗是君王，拥有绝对的权力，大卫在其中被压迫，难以反抗。有学者指出，这仇敌不一定指某一个人，也可能指集体反对的一种力量。当人陷在困境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事事都好像与我们作对一样啊，自己觉得毫无力量去抵挡。我回想我啊，过去侍奉的日子，今年已经踏进43年了。在过去，也有曾经经历过一些侍奉的难处，直到一种非常低谷的一种状态。很多人都知道我在机构侍奉，但是很多人不晓得我在教会也侍奉的时间比在机构更长的哈。我现在在澳亚是第五个教会啊，我做了三个教会啊，包括现在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。11年前我就回到香港侍奉啊，在一个差会啊，当时呢面对大小的困难、侍奉的挑战、精神压力、人事等等的问题，最后还是要被迫离开了。那个时候情绪非常非常的低落啊，这都是一种我也不瞒你们哈，只是我是一个平常人。我都会遇到高峰、低潮、低谷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我的情绪非常的低落，休息一段很短的时间，只是2-3个月是吧？我一面疗伤，也一面呢在教会服侍，直到我回来澳洲。我刚回来澳洲4年了哈，所以过去呢没有什么可夸，都是在无论你浮浮沉沉，人就是人。 你绝对没有可夸的地方。但是呢，我今天能够在站立在这里，不是因为我哈，是我们经历怎样的难处、痛苦，上帝知道。只要我们继续仰望他。所以第二呢，不单指生命的困惑，而且呢有生命的祈求。第三到第四节啊，你可以看圣经啊。当诗人大卫因为困惑而无路可走、无出路的时候，也许他想起神啊，以前对他拯救之恩啊，这个拯救不是停留在过去，但是现在神也是在拯救、保护他。啊，一启发了他转向神，仰望他，并向他祈求。他怎么说呢？第三节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允我。啊，这种呢显示好像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，神为人铺设一条出路。大卫的祈求，其实你看见这里就包括两方面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他对神有新鲜的体认啊，这都是神的恩典，在他的生命里面给他一种啊扭转，一个苏醒，不要一直停留在前面的一种光景里面啊。一个人在怀疑与沮丧当中，诗人啊一样啊，求神明白他的苦放啊，使他再度眼目明亮。这个眼目明亮可以直接翻译为让一线光亮再次在我眼中。意思说，前面几乎连一线的光明都看不见，都在黑暗当中啊，一种直到痛苦绝望的里面。但现在呢，啊，起码看见有一线的光亮，啊，有光亮啊，可以越来越光明了啊。所以这一刻怎么出现对神的怜悯啊？原来人在痛苦的心灵及啊，非常啊脆弱的身体，是可使眼。人的眼部都昏花的啊，人真的很软弱。正如约伯所讲，他讲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的眼睛因忧愁昏花，我的白体好像银耳。”所以诗人仰望神，向神祈求他那种情况恢复其健康及救他脱离痛苦。所以无论怎样，我们还是有神。啊，神是不改变的。什么时候你愿意回到神面前，你就看见神马上在那个时候成为你的帮助。所以不要靠自己，你怎样的一种困难，神知道，他也知道你没有办法来承担，但是他也愿意成为你的帮助。所以你要求神帮助。啊，一个不愿意寻求帮助人，从来没有办法得到帮助的，因为他根本就不肯被帮助。所以我们不能逞强，我们都是非常卑微软弱的，我们在神面前更不用说了。啊，我们真的需要神，就是要仰望他。而且在这里有更深一层的意义，大卫求神使他眼目明亮，这个可以表示他对神有新的认识，重新有新的发现。这是说渴求恢复与神亲密的关系。啊，所以这种也是神的恩典啊，尤其是在他心情困惑的情况下，他祈求神让他对他有新的体认。有时候我们在怎么反面的事情里面不好受，但是其实啊，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一个反面的祝福。神能够把同样的事情转化，让我们的生命哪怕过去不容易、非常艰难，是成为我们生命成长、成熟、得到造就的一个非常蒙福的途径。你要这样看啊，不是自我安慰。不是要告诉自己你怎么还都要继续了，你真的要找到在神里面的出路啊，这是唯一的啊。你越看自己越没有办法，所以呢，我们最明智的方法就是转向神，这是唯一的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就不需要神了。这个世界有神，就是这位真神，他就是你的帮助。所以你不能在这件事情上跟神客气，你要神。你就是要依靠他。所以呢，他认识神，这位是耶和华神，是立约之名。这个立约之名包含了神信实和能力的属性啊。在重新你的眼光转移的时候，你就看见光明，看见出路。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，神是不是信的神，神是那个立约的神啊。立约的神肯定是可信的啊。 所以这个我们不要担心啊。大卫现在都知道，他人生之所以感到失去神同在，感到没有力量、没有光明，是因为他没有真正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所以我们要重新去认识神，不要以为我信神啊，我信他很久了。再重新的发现这位是怎样的神，在我们生命经历里面才能够有这个体认啊，不是嘴巴上的，不是头脑里面的。当然，你有这个真理是好的，真理要告诉你，你要经历这位我们所相信的神。现在许多基督徒信仰生活是这个肤浅的啊，对神的认识没有深度，缺乏真正对神的生命体验。这个就很难走下去了啊！有人跌倒啊，你就被影响，你就也同样倒下去啊！你埋怨神，离开神，会这样啊？我们不是看这些，慈爱的神为了帮助我们更认识他，就容许我们在一种难处当中，使我们因自觉无能而需要他的眷佑帮助啊，还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执着他的解救，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他。是既真而活的神，是那位信实无变、恒久忍耐、充满大爱的那位至真至善至美的神。然后呢，第二，全然恢复回归于神啊，这在诗人的表达里面啊，他知道他是祈求的内力有限，因此他求神保守他的信心。今天我们也需要神保守我们的信心。我们不是没有信心，可能有时候信心不足，对吧？有时候我们的信心会动摇，是吧？啊，所以我们这些要求神坚定我们这一种心，不是有就算了。如果信心差一点点，不足够，我们都很容易垮下去。所以他怎么说呢？他这样求神保守他的信心，免得我沉睡致死。哇，这个很严重啊！意思说，使他不再昏暗、沉睡和失败、跌倒。他有这种醒觉啊，他知道不要再靠自己了。他知道啊，只有神保守他，才不被仇敌所胜。诗人清楚看得出丧失几种可怕的情势啊，不是他自己的力量所能应付的，除非耶和华神采取行动来阻止。否则，他不能脱离那种苦境。这显示诗人有全然回归向神、渴望生命得到苏醒的意愿。神那种至诚的爱是永远都不会让他所爱的人失落。诗人执着神的恩典得以复苏起来。最近有位弟兄，他在香港啊。他不认识我，当时有人介绍他来找我，也不等于我一定能帮助他。他走到一个好像极度失落的一种情形，因为家庭产生问题。他的儿子在这里读书，后来呢就走向歧途了。这个父亲着急得不得了啊，所以他知道只有靠神啊。我也勉励他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倚靠神，看看神在这样的事情上能够怎样帮助你。所以下午我也再去接他飞机啊，他来了，他儿子都不知道，他也希望他的儿子能够重新有一个醒觉，这都是我们只有在祷告里面才能做成。二十几岁了，成年人了，不是小孩了，你不要拉他走啊，不能，好像你要怎么就怎样啊，没有办法，他不愿意就你什么办法都没有，他不愿意。啊，配合不愿意悔改，不愿回转，你怎么都不能做，这个就是人的悲哀。所以呢，有时候我们所谓爱莫能助啊，但是也尽力而为。我们仰望神，看神能够在这样的事情上怎样彰显他的能力。所以啊，你不认识他不要紧，为这个事情祷告，求神来出手来帮助。真的，一个生命承受极大打击和创伤的人。啊，在其极度沮丧、无人明白的情况下，他最大的心愿与可想，就是心灵得医治。啊，过程中需要神极大的怜悯及介入，以致他的生命得以复苏、 更新重新起来做人，恢复自信与尊严，重投神慈爱的怀抱，有勇气的面对未来的人生。因为逃避是没办法的，死路一条，逃不了。最聪明的方法，回转归向神，依靠他，这是真正的出路。然后到了第五节啊，第六节，你看见第三啊，今天所讲的第三大点，生命的得胜凯歌。到了第五、第六节，我们看见诗人大卫的心灵从这个啊黑暗转回光明。由于他生命得作复苏，他现在不再看环境，不再凭感觉，也不再靠自己的方法挣扎，而专心仰望神。换言之，他的环境没有改变的啊，但是他的态度改变了，世界都不一样了啊，是这样。这个不是精神寄托那么简单的，你精神怎么寄托，解决不了就解决不了。但是我们知道神是永活的，你不要为他担心。哪怕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不容易的处境，但是在神里面总有希望。这就是我们跟不信的人那种什么乐观啊，那种什么要找什么精神寄托的一个最大的分别。所以你不要把现在你信靠这位神看成另外一种精神寄托而已啊。他如果没有这些能力，你帮助你怎么寄托都没用，对吗？但是他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没有难成的事，就是可信可靠的神。所以由于这个大卫对神有新的体认，以致得做生命的复兴，因此就产生了以下两个方面。一个呢，确定的信心。第五节他怎么说呢？当我依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啊！这个很大的一个转移啊，转变。他知道神的慈爱，并且用厚恩待他，以致他的心灵立刻有了盼望和安慰。说：“我依靠你啊！无论前面怎么，但现在我依靠你啊！这个太宝贵了啊！”虽然在此没有记载神任何口头的答应，而一种真心的安慰已经战胜了他困苦的心灵，占据了他的心灵。他的信靠是建基于神的慈爱，他以此来作为他生活的支持力，因而心中的忧患困惑就止住和消除了。感谢主，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有经过这样的过程啊！心中不但蛮有安全感，并且因神的拯救帮助而欢喜快乐。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什么呢？在这里第五、第六节共有三个自我声明，说我、我的心、我。哇，这个不是自我中心啊，是他重新发现我的需要是什么，我该做什么。而这种言语反映出一种新的被西方的信心，与三次提到有关耶和华的事情互相对称。你的慈爱、你的救恩、你的厚恩，哇，太美丽了啊！这深深反映诗人对与得到神帮助的一个源头，接通了这个得力的源头。他就不再担心啊！有时候我们差那么一点点，就是本来一个能力的源头，你没有接上啊，你没有接上的时候，你还是非常的软弱，也没有得到帮助。其实就是继续的依靠他，接上这个能力的源头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所以我们求神来打通我们这个跟他的关系，以致他能够对神蛮有信心，积极喜乐，以致能自己向神唱出赞美的诗歌。这个海歌什么呢？就是说一个第六节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啊，一种真的安慰已经取代了一个哀鸣吧。他在那段黑暗无光的日子里面，深深经历神不变的爱回绕他，充分证明神用厚恩待他，使他的信心得以恢复过来。他经历了神无微不至的关怀， 这与他起初觉得神忘记了他是多么的不同啊！在最后的结语当中，他把先前这位他曾经质问的耶和华神啊，变为当受敬拜赞美的耶和华，是人要歌颂赞美的那位对象啊！今天弟兄姐妹，无论你面对怎样人生的幽谷啊，我们要找回真正的出路。无论你遭遇怎样苦难和备受打击的一种状态啊，能向耶和华歌唱的，可能很多人不愿意啊，总是埋怨的多啊，他们甚至有时时候放弃信仰或转向其他以为能够得到解决的方法，包括追求一些什么灵验的事情啊，搞到更麻烦的一个方向。所以在备受打击当中，我们仍然能够唱歌，真正也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啊，也是灵里面自由释放的记号。1837年，美国一位著名的律师啊，叫斯比福啊，他是个年幼，很年幼啊，这些照片你在网上都可以找到啊，都在一次海难里面啊，都遇难了啊，非常痛苦，非常的悲哀。但是他承受着这一种巨大苦难之下，他写了一首诗歌啊，今天我们还在唱的啊。崇拜之前，我们各州有一个音乐，就是这首歌，这是我心灵的安宁啊。他说，有时想平安，已如更江河又平稳，有时又像来此浪滚，无论何景。环境，我已蒙主引领，我心灵得安宁，得安宁。撒旦虽来称，众思念虽来临，但有主美正在我心。基督已看清我乏弱之困境，甘流血救赎我，赐安宁。这肯定不是自我安慰能够写出来的。他真正在痛苦悲哀里面找到真正的出路，以致他还认定神，还继续走下去，继续见证神荣耀神。神真的在这样的人身上得到他的荣耀，所以你看见这个分别就在这里啊。有时候我们没有达到那种程度，不等于我们不能达到。我们看见这些人的见证，他们遭遇那种痛苦，恐怕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，我们都没有遭遇过。但是他不会自怨自艾，不会埋怨神，不会放弃信仰，反而抓紧这位神，以致他能够唱出这个凯歌，成为他的帮助，也成为这100多年来很多基督徒一唱这首诗歌，都受感动了，有机会你去再唱吧，我心灵的安宁，就好像。以前约伯在极度痛苦当中，他只是这样经历神使人夜间歌唱。保罗、希拉也是在监牢当中这样唱出赞美的诗歌，所唱的是一种全然超越环境的信心的凯歌。所以总结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要成就的美意。未能完全生效，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未能将生命的充足转化为生命的得胜啊！我们常在困惑中兜圈子，没有以信心跳出来。在诗篇当中，我们看见生命的挣扎是人类普遍的一种释放。对于诗人的大卫如此啊。对彼得、奥古斯丁、马丁、路德及世上许多属主的人也是这样，我们也没有例外。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处境中都有大小挣扎的困境。然而，如果我们肯专心仰望、依靠神，我们就能在困难中经历神为我们铺设了一条出路，同时再次经历神丰富不变的大爱，也得着神无微不至的 看顾，使我们可以在夜间能唱出得胜的凯歌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主，谢谢你带领我们有今天早上的时间，我们也继续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今天属灵的光景，他们所面对的冲击考验，都有主继续的看顾。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举行今天的圣餐。